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责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掉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明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带领我们来读这一卷书，使我们知道你指教我们要如何的在地上与你同工，建立你的教会，也就是被你建造成为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一开始在开场白的时候，他就建立了永生神家的权柄和传承。他讲到这个权柄，建立教会的权柄，是从神和基督赐给使徒保罗的。而这个权柄的传承，现在要托付给提摩太。但是这种的传承，这种的权柄，这种的职分，不仅仅是一种职分上的传承，而且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传承。所以他讲到提摩太是保罗信心中的真儿子，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接下来第三到二十节，整个这一章，第一章都是在指出以弗所教会所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人在传讲教导和保罗和提摩太不同的教导，所以它叫做传异教，不同的教导，不同的教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各个世代的教会都是在对抗异教中传讲纯正福音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教会被建立成永生神的家。这是第二节到二十节的一个主题。如果是讲道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 telos， 这是一个中心的思想，这整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在这个整段的中心思想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次要的主题，叫做 subtelos。 这四个主要的次要的主题呢，就依附在这个主要的主题之下的。刚好这底下分为四段，从这每四段的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四段都有传达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保罗指出问题的所在，一章三到七节，他告诉他在这个地方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所有的教会都要以纯正的福音来对抗虚假的教导。第一段。第二段八到十一节，保罗对律法做出了说明，他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原则，所有的教会要从纯正福音的真理去明白神的律法。第三段十二到十七节，保罗他对他自己的得救感恩，这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一个主题，要从纯正福音的经历去见证基督的救恩，从纯正福音的经历见证基督的救恩。第四段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一部分， 这第四段的经文十八到二十节是保罗对提摩太再次的一个鼓励和托付，给他的命令，要为纯正福音真理忠心征战打仗，为纯正福音真理忠心征战打仗。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要为纯正健全的福音忠心征战打仗，不仅可以对抗异教，而且可以建立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那在这一段里面，它又有几个主题出现，三个重点。第一个，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那我们上次讲过，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第二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在纯正福音征战中成圣，在纯正福音征战中成圣。第三点，按照福音执行教会劝诫，按照福音执行教会劝诫。今天这个要点是在第十八节的后段跟十九节，经文说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前面说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责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这是很清楚的一段话。然后这边叫做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边的教，中文的翻译，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它是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呢，它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目的性的，把这个命令交托你，目的是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因此不是因为的意思，中文很容易就解释为理解为因为，这边是用这些 by them， 用这些去打仗。因就是借着这些，用这些去打仗。用什么去打仗呢？是用前面所说的为教会按手的时候所说的预言，神托付给他的福音的呼召，去打美好的仗。这是鼓励提摩太两点，叫提摩太知道他的权柄是基督所赋予他的权柄，是基督所赋予他的能力。还要想到当初的那个按手是元首基督透过了那些长老给他的按手，权柄是来自于基督的。第二点，对纯正福音的明白和经历，就跟前面一段保罗一样，保罗为什么他的侍奉遇到了这么大的困苦挑战苦难，他还可以去服侍，而且他有喜乐的去服侍，身体有痛苦还有一根刺，是因为福音，他明白了那个福音，那个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看到了我们通常没有看到神的国度的事情，他知道这一生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他对纯正福音的明白和经历是这两个，从耶稣来的赋予的权柄和能力，和他自己对纯正福音的明白和生命改变的经历，成为他打仗的一个工具，用为因此用这些去打仗。那打仗的这个说法，提摩太前书就是我们这一卷书的后面六章十二节也讲到，但是加了一个字，加了中文是两个字，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真道原文这个字是信心，而且加上了一个定冠词，很重要的定冠词 The faith。 所以 The faith 那个信心，要为那个信心打造， 不是我里面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是信心的内容，信仰的内容，纯正福音教义的内容，就是提摩太前书前面讲的正道，是神托付给保罗的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内容。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每一个做牧师的，像提摩太这样子的人的，他需要去学的，他需要去研究的，他需要被教导的，他需要真正明白的真理，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是我们里面原来没有的，保罗没有的，是耶稣启示给他的，提摩太原来没有，是保罗教导给他的，那个叫做 The Faith， 真道，为那信心打美好的仗。那什么是美好呢？为什么要加一个美好？我现在先不讲，到最后再讲，如果忘了提醒我一下。为纯正福音教义征战打仗，这边是讲到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要用打仗这个字来讲呢？这边用的这个字哦，就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它没有其他的意思，军队里面打仗。这个字在启示录有出现，启示录19:14说，在天上的众军，就这个字是名词，不是打仗，是军队。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就是基督，有利剑从他基督的口里面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利剑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纯正的健全的福音的教义从基督发出来。基督怎么发出来？当然是从教会发出来的，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要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杖。这后面踹全能神列怒的时候，是讲到最后的审判，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在地上以纯正福音教义做属灵的征战，一直到最后审判来之前。所以有的人看这节经文说，教会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复兴，很多的人被兴起来传讲纯正的教义，然后这个教义一发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归向神，有很多人就被审判。这是军队打仗。然后保罗在同样的提摩太前书后面，我们刚刚讲的也用了打仗，打美好的仗，但这个字它两个字不太一样，它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希腊文的。那这个字呢，包括比较广，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个仗跟我们这边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字。我们这一段经文讲的那个打仗是完完全全军队用语，但是在6:12的那个打仗比较宽广，两个字可以互换。那个字打仗，军队的征战，主耶稣用过这个字。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就用了这一个字。另外这个字还包括了那种运动方面的赛跑、打拳、斗争、斗争，为福音受苦难。还有一个地方出现这个字，想不到的，路加福音13:20，主耶稣讲的，你们要进窄门，他用的是这个字，跟征战有关，努力奋斗，跟赛跑斗拳有关的，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保罗用这些字是一种比喻，他教导如果你要传讲纯正的福音，这是一种征战，这是一种打仗。保罗说他自己的一生，他的侍奉就是打仗。他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他知道自己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三个，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 所信的道，这边这个道又是那个信心 The faith， 那个客观的完完全全的福音，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些纯正的福音教义，他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要打那个美好仗已经打过了。所以他保罗把他自己的生活和侍奉看作是一场征战，这是保罗一个神学新约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圣经的主题。你看到旧约里面有多少的打仗呢？那些都是在预表基督徒在属灵方面的征战。基督教不是单纯的道德行为上的一个宗教，基督教的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往前，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牵涉到属灵的征战，天上的征战。因为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看这个短暂的世界，虽然他活在这个短暂世界，他知道这些事情都跟永恒的征战有关系的。那这个征战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征战呢？保罗有讲到这个，所以我们要跳出提摩太前书到哥林多后书，保罗他为他自己的事工作辩护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跟所有人一样去行事，但是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模式去征战，不凭着血气去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乃是神的能力。到底什么是神的能力呢？有的人以为就好像手插在插头里面有一点那个圣灵的能力，不是的。 D.A. Carson 解释，他说这个神的能力是来自于对和平福音的理解的勇气。你一看到这个，这不是跟提摩太前书一样吗？你要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这个是会产生能力的。所以 D.A. Carson 的解释我们可读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有圣经的学者在这边支持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来自于对和平福音的理解。和平的福音我们知道，这就是以弗所书六章那个属灵的征战，要平安的福音，对不对？平安的福音，那其实就是和平的 The Gospel of Peace。 所以这是来自于这个福音的神的能力，对福音的理解所产生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这是一场征战，传福音教导纯正的福音是一场征战。这个征战的场地呢，是在人的思想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甚至信主多年的时候，我们的本性里面有一个属世界的思想的模式、价值观，以今生为主的观念，被罪的权势、被死亡的权势所辖制的这种的世界观。我说到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本性的里面的有那个辖制。那这个保罗的侍奉是要把基督徒从这种属世的思想的模式的辖制之中释放出来。以今生为主的观念，被罪的权势、被死亡的权势辖制中释放出来。整个旧约就在讲这一个， 出埃及，从法老王的势力之下释放出来，被掳归回，从外邦列国地上的国度的权势之中释放出来。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新的出埃及。我们就在经历这个被释放的过程，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一个被释放被拯救的过程，一个新的出埃及的过程。这是一场征战。保罗说，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中，属物质的身体之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做事，但是却不按照这个世界的属血气的方法征战，不用人的方式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物质的，不是属世界的刀枪兵器，而是一种浩大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出于我们对纯正福音教义的理解和自己经历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书前面讲的，他自己做的见证，他原来是罪人，罪魁中的罪魁，现在却是成为使徒的，这种的生命的转变来的，那是福音在他身上发生的果效。健全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对世界上的人来看是愚昧的。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什么因信称义，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什么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这到底什么意思？我怎么应用在生活上？什么是恩典之约啊，行为之约，工作之约，挪亚之约，到底有什么关系？什么基督与教会的奥秘，这和我日常生活，和我昨天跟我妻子吵架有什么关系？我要知道的，你要告诉我怎么做，我马上就要解决那个问题。我要做什么才能得着永生？你记得这个话吗？有好多人问耶稣这句话，都是那些法利赛人心里面最深的呐喊，我要做什么？耶稣说，你去做吧。你第一步，你需要先认识你做不到，你是个罪人，因为只有耶稣恩典才能够让我们做到。那这些福音看起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有能力的，是神的能力，是基督口中的利剑，是关于基督知识所发出的一种香气，纯正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在侍奉的时候，哎，看他建立了教会一下出了问题，他这边辅导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跌倒了，辅导那个教会，那个教会跌倒了，他忙来忙去，他百思不解为什么。后来他明白了，他讲，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那认识基督是因基督的知识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也就是说，纯正的福音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果效的，不可能没有果效的。但是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他忽然了解了，为什么教会传讲福音，很多人很久不信。因为这个福音传出去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审判的作用，第二个是救恩的作用。不是保罗可以控制，他只传讲纯正的福音。这是保罗要提摩太知道的征战打仗的兵器。只要传讲纯正福音的真理，就已经得胜了。不是看出去的结果，即使没有一个人信也得胜，因为那是审判。 因为福音正道荣耀的福音的本身是基督口中所发出的利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打美好仗是讲到用纯正的为纯正的福音打美好的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征战的场地是在人的内心，征战的兵器是纯正福音的教义。那我们的重点是在纯正福音征战中成圣。为什么这跟成圣有关系呢？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的第二点是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是一个附属于主要动词的一个，这讲到文法了，它是一个分词的子句。长存的意思是继续的持守住 holding on to， 或者是 continuing， 继续不断的抓住那个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跟前面的那个真道那个 the faith 不一样。这个 faith 是在提摩太里面的这个信心，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原文是好的良心，好的良心是什么？就是清洁的良心，不虚假的良心，没有愧疚的良心。这边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保罗是说这是打那美好仗的一个方法，你要持守住信心和好的良心。良心和信心在教牧书信中一起配对，一起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的，第二次就是 这个地方第十九节，然后三章九节，执事教会中的执事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信心的奥秘。这个固守信心的奥秘叫 the faith。 执事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信心的奥秘，出现了三次。对保罗而言，一个人的信仰和他的良心是不可分的，这是教牧书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区分了假教师和正确的教导之间的这个区分。那些错误的教导，他们良心是虚假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靠行为称义，但是他却教导别人要靠外在的行为去称义。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却叫别人去做。他们不教导别人悔改认罪得着基督的义的那个恩典的教导，所以他们完完全全忽略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内心是有亏欠的。第二点，保罗要提摩太持守住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意思是叫提摩太在成圣的路上不断的长进，不是说你成为一个牧师，你只是叫别人去做，你不是做一个 broker， 我只是卖房子而已，把房子卖给他，介绍给他，哎，这个房子很好，你买了，他自己要是被建造成为那个房子，他也是房子的建造者，他必须要越来越懂得这个纯正的福音。自己必须要经历这个福音在他的里面的成长。这和前面所讲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清洁良心、无愧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同样的意思讲到成圣。那我们看看保罗他自己的侍奉，我们前面讲到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这边讲到两件事情，保罗在侍奉上持守住了纯正的福音的教义，那个美好的仗所守的纯正的福音的教义。第二，保罗在成圣的路上长进。保罗他们通常把他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作跑步斗拳。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专门研究保罗用打 征战打仗的主题，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保罗和征战的主题》（Paul and the Agon Motif）。Agon 这个字是希腊文 ，Agon Motif，Agon 就是打仗。他说，打仗的图像完整地描述了使徒整个的生活和侍奉。保罗把他自己的侍奉的经历看成他自己成圣的道路。保罗他说，在哥林多前书，凡教力争胜的，就这边讲的教力争胜，就是征战的那个同一个字。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保罗他对他自己不是很客气的，他用那个打他自己，打得鼻青脸肿，他不是打别人，打他自己，克服他自己的肉体，他的骄傲，他的自义还不够，主耶稣还给了他一根刺，免得他自高。他要面对那些基督徒不简单，怀疑他，欺骗他，不服他的权柄，不服他的教导，他要对面对那些假教师也不简单，他也不能骂他，他要怎么处置他，因为他也不能用血气去对付他。所以他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成圣的功夫。但是这个成圣之路不是对保罗讲的，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所有的基督徒的成圣之路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这个字呢，是一个被动的命令语，很奇怪，我命令你做刚强的人。那原文是你要被得着能力，被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被赋予的，但是你自己要去争取，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以弗所书第六章结尾的时候，保罗加进去了这一段，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如果你们读以弗所书，你不仅要明白前面所讲的什么是神旨意的奥秘，在基督里面万事在他的里面在日期满足之后同归于一，关于教会的奥秘，教会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要把这些知识应用实践在基督徒的生活和侍奉中，靠着圣灵，被圣灵充满，把这些关于福音的真正知识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父母儿女的关系上，工作的关系上，在这些关系上你去彰显基督的奥秘，那个合一的奥秘的时候，你还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和侍奉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不是叫你去跟你的配偶征战，而是天空属灵的征战，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这是启示录所描述的征战，基督带领天上的圣徒的征战，你和我都参与在其中。不要把我们生活上的芝麻蒜皮的那些冲突看为是人间人际关系而已，这跟我们在天上的征战 息息相关的。你以为那个征战，耶稣带领的那些人是死去的圣徒吗？当然是今天活着的圣徒。死去的圣徒在天上他不需要征战，他已经完全了。那谁是那些穿着白衣？就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他已经披上了白衣，他还继续的带领在地上征战。你和我都参与在其中，所以中间所描述的全副军装、束腰的带子、真理、遮胸的护心镜、义、穿在脚上走路的鞋、和平的福音、灭尽恶者一切火箭的藤牌、信心、头盔、救恩、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如果你把这些合起来，是什么？一句话：纯正、健全的福音。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你必须要明白它，你必须要把这些福音的原则运用在生活上，在一个福音的新的样式之中去生活。而这个生活，它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这个征战发生在天上，发生在神国度与撒旦国度之间的征战。不要小看教会中的那些纷争，那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天上的征战有关系的。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工作上的关系，所有人际关系，不单单是一种道德行为上的操练，它关系到天上属灵的征战。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John Knox、斯布珍、中马田，数不清的提摩太在教会中、历史中被兴起，一代接一代的提摩太。加尔文说，保罗的意思是提摩太靠着上帝这样应许，应该更加勇敢的征战。有什么比知道上帝已经指定我们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应该给予或者可以给予我们更大的快乐。如果你已经活在这个地方，虽然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往这条路一直不带的去走，去祷告、去认罪、去再起来、去征战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指定我们要去做的。有什么可以给予我们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些是我们的武器。这是加尔文讲的，这些是我们防御的武器，借助他们我们将永远不会失败。下面保罗继续讲，我们看到第三点，按照福音执行教会的劝制。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就在信心上 The face 那个信心上，那个客观的教导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明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保罗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保罗在这边提了一个另外的重点，按照教会，按照福音执行教会劝责。为什么我说他这边是按照福音执行教会劝责？我们要解释，保罗告诉提摩太，他已经按照福音的原则执行了教会的纪律。他指名道姓提到这两个传讲错误教导的假教师。这两个人是谁？学者都不敢确定是谁，但是保罗的时代，他们都知道那两个人的名字。他们丢弃了良心，就是前面讲的无愧的良心，做一个对比。这个真道就是 The Face 那个信心，指信仰的内容。他们把这个纯正福音的信仰的内容丢弃了，那个船被破坏了，用那个沉船来形容，把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就破坏了，遭到了毁灭了。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里面，因为 传讲的不是一个很完全的纯正的福音，那个信仰都会遭到破坏。为什么他这边说是按照福音的原则执行教会劝诫呢？执行教会的纪律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保罗说他把他交给，把他们交给撒旦。那这种的说法，这种的用语，是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四节，他命令哥林多教会对那个行淫的弟兄执行教会纪律。他这样子讲的：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纪律的目的要执行管教，目的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最终悔改得救。保罗相信这些人，他当初的信，他们可能还是基督徒，只是他对真理不明白，所以是按照福音执行教会的纪律。第二点，保罗特别说使他受责罚。那这个受责罚，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像小孩一样被教导，他这个纪律是要教导他们不要再亵渎神。保罗的行动，教会的纪律，不是盲目的去惩罚这个人，不是公司里面你不乖我减你的薪水，我把你开除掉，不是这个这种社会上的律法，不是惩罚和报复，目的是要使人得以恢复他得救的信心，不要再迷失在那个歪曲的真理之中。我想保罗一定私底下有先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劝导他们，然后这是按照他们还是不听，保罗就执行了教会的纪律。这是按照福音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那些教会中制造问题的人。所以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可以他可以遵循的，可以 follow 的模式。那我们现在知道健康教会的标志是传讲纯正健全健全的福音的教义，第一点。第二点，按照圣经施行圣餐和洗礼。第三点，施行教会的劝诫。健康教会最主要的三个标志：传讲圣道、施行圣礼，第三个，教会劝诫。那今天的许许多多的教会在这第三方面是非常的弱的，没有施行教会的劝诫。但是这的确是改革中长老会非常重要的一环，教会是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施行教会的劝诫，但是目的不是要惩处报复，是希望你能够悔改。最后，它为什么是美好的帐呢？因为它是美好的帐，因为这一场仗已经得胜了，因为基督已经完完全全的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撒旦，这一场是决定性的得胜的征战，是一场迈向最后完全得胜、完全得荣耀的征战。升天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战胜了掌死权的仇敌撒旦，所以当我们忠心的为纯正福音征战打仗的时候，不论你是牧师，不论你是长老，不论你是执事，所有的基督徒，当你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的时候，当你持守信心和无愧良心的时候，你都会经历内心的征战。这是福音的果效发生在我们里面的一种最蒙福的现象。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八章，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经过这样的征战，你会得到的是基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这种基督的平安和喜乐是一种经历，纯正福音的经历， 跟基督联合的经历，经历他的得胜。不但如此，基督也是亲自透过圣灵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蒙福的神圣之路。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指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乃是要经历这一场美好的仗，为纯正的福音征战打仗。不仅是牧师、长老、执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在这个原则之中，经历你的得胜。不但如此，你也亲自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